好吧，你看吧。
哎，王师兄问，叠手印疼的现象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不会太久，嘿嘿嘿，当然人与人都不相同，没有个固定的时间。
嗯，王杰师兄听到没有？或者说王杰师兄，现在您修了进入千座没有？进入千座大概多少座了？还是在百座之内？是这样，按照一般性规律，你注意啊，这个一般性规律可别较真儿。当然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很多人到后来大几百座还疼，但那不是长期持续的，可能是偶尔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太久啊，不会太久啊。你刚刚开始，刚开始按老师说的不会太久啊，忍一下。这个当然有人问老人说手为什么疼啊？哎呀，消业障啊，好事啊，所以你就忍一忍啊，到后面就后面会好。嗯，没有要追问的了是吧？聊天区的胡师兄问，齐老师，打网念是翻种子吗？啥叫翻种子？
妄想不是打网念，打妄想跟翻种子不是一码事，不要跟翻种子联系。翻种子暂时不管他吧，以后再说好不好？算了。
对，听到没有？这个胡师兄是这样，翻种子这个事儿，你其实不去理解他最好，
你以后自然明白，不用现在去给一个一个都在上讲。
你翻种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别琢磨它了，因为你要琢磨它，好多师兄后面会出现一个状况，我这是不是翻种的，是与不是其实重要吗？不重要，不理他了啊，是不是听到了？好，是不是谢谢齐老师。就我拿我个人来讲吧，我其实是在真正修法之前就看过老人的不少视频和书，但是就是对翻种这个词儿呢是看见过，后面在整个签字的过程中到现在也才没理会这个事，也不去鉴定它到底是不是翻种子。是翻种子你也不要让那个念想持续想下去，不是翻种子啊，当然也一样。还有这个是不是翻种子呀，我是不是注定啊，都不参考它，不琢磨它，管它定不定。
魏师兄，我这边突然想起来有个师兄要让我带他问齐老师问题，他是说中有旧度，就是三天半到四天的时间嘛，如果没算准的话，比如说第四天的时候念成第五天了，会不会有问题？
那个天数还能数错吗？
他就是说比如说数错了。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呢？天数咋会数错呀？不可能啊。
这一下子就问住了。
他就有可能他不知道死后确定的时间是多少，可能他就会搞错，是不是？
对，他说就比如说是这个人他应该念第四天的仪轨，然后念成第五天了，或者是提前
一个。怎么可能呢？都这样假设，一点用都没有这样假设。
好，那我就这么跟他回答吧。
对对对对对，别提这些事啊，这我都不知道长的事啊，长这样
子。聊天区的王杰师兄继续问，请问齐老师，早上上座和晚上的区别很大吗？白天工作只能选择这两个时间段。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是不是很大？
嗯，
好吧，不用在这儿说这样的。
好，王师兄，他说好的，谢谢老师。嘉峪关的魏师兄问，如果中有旧度拿不准时间，可以把两天的都念诵一遍，这样应该行吧？
咱拿不准时间呢，中有旧度哪天念什么不是说的很清楚吗？哪有拿不准的道理啊？
嗯，
不对吗？我说的不对，你说话呀？咋会拿不准时间呢？那不时间说的很清楚吗？那里头有说不清楚时间的地方啊？
嗯，
中有教授解脱秘法，那说时间说的不是很准确吗？
嗯，就是。T 师兄问了这个问题，确实他可能这个搞不清楚状况，得等着那个就是问问他，或者让他上来直接问吧。
找个事儿能不能实现？
现在咱也不了解，我只能说猜啊，齐老师，我怀疑他是什么？咱们中有旧度说的时间比较明确，但是他
搞混了，
没在王者身边，可能听不到别人给他传达给他信息，告诉他可能是哪天死的，哪天去世的。然后呢他粗略算一下，后来再去核对那个事儿的时候发现，比如说是王者是10号中午走的，结果呢他给算成11号了，他可能不在王者身边。其实鉴定王者什么时候没有呼吸的确实去世了，这个并不难， 就不用通过医院现在给医疗手段，在家去世的这个都不难。那么对照中永久度这样推测起来，时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出入的。嗯，只能说他在不在王者身边可能很难判断，或者听谁说什么时间走的，最后一确认啊，不是那样。我猜啊，怀疑只能是这种，只能是这儿出的问题，不然的话他是不难推理出来那个时间段的。
怎么了？
那、啊、没有怎么，没有怎么，就是怀疑他为什么会算错时间，因为他本人不在。
那我说一下，就是我碰上过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呢，他把王者的名字记错了，还有的呢把时间记错了，他都这种情况，我看过几个。
哦，确实是会有时间记错了，比如说王者实际是10号中午走，咱们假设啊，他给按成11号了。
对，他可能或者然后或者什么原因吧，他是记啥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出过错，这个真出错过。
嗯。
啊，那有真出错了，就接着他那个问，这个是。会有问题啊，
那怎么可能，
我们替他们打的不都妄想干啥，
对啊，
或者说搬出老的一句说法吧，念了总是好的
啊。行，让他到时候再上来问一下吧，具体的情况再接着说一下，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魏师兄，我觉得应该是发现错误立即纠正，这样比较好，你念错了念正确了不就行了吗？我是这么理解的。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啊，
发现以后赶紧纠正天数嘛。
哦哦，行，好嘞。
贾玉官魏师兄说还要补救，我们不用考虑补救，不用考虑补救。其实啊，你知道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啊，做这个中永久度啊，这么说不合适，可能不尽很多师兄的心意，得了，封一回人不说了。
然后这个是接着上面那个94，佛有寿命嘛，然后这个上节课不是讨论的还挺好的，挺多的。然后下面就是佛的视线，问释迦佛为何受金枪马卖之报，答众生病，故世尊也病。
嗯，这个看有没有不知道这个典故的，这个典故就不找原文了，我大致说呀，有一个典故，有个故事，就是说白了，首先什么叫马卖之报呢，就是佛在领着很多跟佛学法的人去行脚呢，各地讲法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吃的，没有吃的呢，就是或者说吃的很差，那么马麦嘛，大家能看到吧，马麦那就近似于饲料了。然后就有人问这个因缘，说当时这个因为什么因缘咱们现在才没有吃的，轮到吃这种东西啊。佛就说，哎呀，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我当年在修行的时候呢，啊，也是有跟大众一块儿，跟你们这帮人一块儿，咱们往昔就一块在一块修行，然后呢，那会儿咱们是什么呀，不是说佛法界圈里的，应该是我印象中是个婆罗门，一票跟佛一就是一个群体都跟佛一块啊，也是修行人嘛，是好像是婆罗门，但是呢，哎，不是，忘了是什么身份了，主体他们看到一块修行的时候，看到很多婆罗门吃的比较好，吃的很不错，起了嫉妒心了啊，起了嫉妒心了，就是说，哎呀，你们这帮婆罗门还只当吃这么好的食物，哎，真是浪费。就是当年就有因为这个心态，有这个心情出现啊。他但是嫉妒这帮婆罗门啊，吃这个那么好，因为有这个心态，在隔多日之后呢，虽然是也是以世尊的身份给大家讲法传法，也带着大众修行，然后有这个恶报什么呀？哎，就是吃不上或吃的很差劲，很差劲。就大概是这么个事儿， 实际上还是因为就是，佛视线不存在说，可能大家想到的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事儿给说了一下。你要说具体咱们能收获什么，就是不要有那些，七零八碎那些不好的心态啊，说嫉妒别人啊，看不上别人啊，甚至出言攻击性啊，这是心态很差的那种攻击性别人的心态啊，或语言。反正当时佛的心态很不好，我记得好像是原文忘了说没说，就是嘴上说没说那些话了。当然还是肯定是还是心意嘛，啊，就是对别人有一份歹意，因为这个心行隔了多少世之后啊，虽然你要得成佛再传法，但是还受马麦之报，等等这些佛的视线还有佛头疼啊，是因为早先敲鱼头啊，也有。
老师师兄你好，老师你好，乔师你好。像这个因果来说的话，不是造什么因受什么果吗？那佛头疼 他是敲了鱼的头，那按道理说那个鱼应该来敲他的头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嗯，这因果是不是这样？
不是，佛根本就佛无因果，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不造业，佛不受过，佛无因果，那是辩证说法，表示你说法说因果，佛哪有因果？
那他那个，他说他头痛三天，但那是什么？为什么还头痛？
那就是让你见因果嘛，表示一下，示现，这都示现。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
这样的，那按道理他应该头不痛才对啊，还头。
我那什么叫示现？示现就是这个事儿本来不存在，他给你表演一下，演示一遍，那叫示现。具体来说，你的意思应该是我现在捶你一拳，你后世应该在某个时间再捶我一拳。实际上不是，那种体现方式是咱们作为众生的一些联想。你要细究的情况下，这也好说也说不明白。就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师兄。
嗯。
我之前最早在修身心法之前，也学过其他的法门，也有其他的老师。其中有一个典故让我觉得现在还有印象。就是那段时间，早些年咱们国家很容易丢孩子，现在孩子也容易失踪。说小孩走丢了，或者是被人绑跑了。我小时候我奶奶也这么吓我，说你要不听话，一会儿就让拍花子给你撸跑喽，这么吓唬人，其实就是被绑架了嘛，被人拖孩子了。然后呢，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因为孩子跟父母分散以后，这骨肉分离的情况有可能是什么报应，早先造过什么因啊，不是说小偷造过因啊，小偷未来是受报，就是这个丢孩子的父母是造过什么因呢？他出了一种说法，你不要管对不对啊，你就是参考，说早先这个人很爱吃鱼子，为什么？你想想，你不管是最后你拿那个鱼子是吃与不吃，包括蝌蚪卵呀、鱼卵呀、各种卵，它是一般的鱼卵弄完以后呢，都是可能是这个鱼在附近，但是有可能不在附近，但你把这个卵呢取为己有，然后通过烹饪啊或者自己玩啊怎么样分离了，所以呢后世呢得什么呀，母子分离这个果报。就是你不要想说完全你打我打你一拳，现在你后世你再打我一拳，不一定是那样。所以说这个你要说通过佛头疼啊，包括受买卖之报，没说吗？我们能收获什么？但行好事，就这个，不是让你那琢磨到底是我打你一拳后世应该什么样受报，有可能是我那儿得，有可能揍你一拳揍你胸口了，后来我得肺癌，这种情况下可不可能？可能，不是说你再揍我一拳。
这样
，
像那个师兄，像那个达摩祖师，他不是被人下药嘛？然后那个是不是也是他以前的那个因果呢？就是达摩祖师以前有那个因果呢，被人嫉妒啊？
我认为不是，你可以认为还是那种视线。为什么达摩祖师都是说什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观世音菩萨是菩萨吗？那本来就是古佛来的。那刚才按齐老师说，佛有因果吗？你也可以认为那是佛示现。其实我这个区别这个问题，天青师兄，我更想问，你说毒害达摩祖师那个人有什么因果没有？有恶报没有？
他肯定有恶报，他做坏事害。
不是
啊，
说反了，他反而是有功德。你知道为什么不？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啊是保护佛法，他认为达摩祖师说的东西呢不符合佛经，不符合经义，是外道，认为达摩祖师在毁坏佛法。
对对对，
他抱着这份心得，为了保护佛法，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了，这些我们听不懂，这些我理解不了，这些跟佛经说的不一样，我为了保护佛法我要毒害你。其实毒害达摩祖师那个人好像还是个易经的人，或者易经组的人。
对，好像
你得看他安的什么心呀。你以为他要比如说咱们知道达摩祖师至高无上的那种啊，这是大祖师，是咱们的老师，咱们会毒咱们老师吗？不会。他是把达摩祖师看成什么？不是说看成他真的认为达摩祖师在毁坏佛法，所以他抱着内心为了肃清他，为了保护佛法，他这份心来去实行那个行为，他有什么因，他有什么恶报呢？我请问，就跟好像是就是忤逆十罪的里边讲，忤逆就是你不能出佛身血。好，那我问你天津师兄，如果你在佛某一世，你跟甭管是释迦牟尼佛还是某一尊佛，你为他，你跟他同时现身，你是一个大夫，佛哪天病了找你看大夫，找你扎针，难道扎针灸如果出血了你就有忤逆罪吗？不可能。为什么？你是给佛治病呢。
对对，那是治病，那肯定不一样，那个发心就不同嘛，对不对？那个心
还是到发心。你不要认为就是毒害达摩祖师那个人一定有恶报， 你看他安的什么心啊？
哎，还有，我觉得这个达摩祖师怎么也没给他毒死啊？就是说，对他们的修行来说，那因果困不住他们，是吧？因果本身也是假的，就是从这个角度说，
那个是咱们个人发挥了。那个是咱们个人发挥和想象了。
啊、不是因果本来就是假的，难道因果是真的吧？因果也是一场梦啊。
这么说吧，我不跟你讨论因果是真的是假的。你那个疼，比如说未来谁要揍你一拳，你那个疼存不存在？就在这儿。
存在也是假的嘛，它缘起性空的东西，它怎么实施有呢？
那你在真假上继续发酵吧。
啊？
那你在真假上继续发酵吧。当年有人跟问佛这个法，哎，这个真与假呀，对与错呀，如之佛怎么回答？如之所论，如之所问，皆是细论。
皆是细论啊。
因果这个事儿不用仔细去分析它到底细节是怎么样的，你就但行好事就完了。当然佛在佛经里边说过啊，做这件事什么什么报也说过。还有一点呢，还可以忏悔，忏悔完了后不再造，这是说到中途了。
成佛后是永远在禅定状态还是灭亡？答：此时说这个最好，法身四德，常乐我静。问老师，佛陀退位后去哪里了？答：常乐我净。
好嘞，这个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他可能想的是总有一个方所。什么叫方所？方所是佛经里边的词儿，翻译过来的词儿，有个处所，有个地方待。因为这是你作为人道众生，你想或者说从人道众生，你作为众生你的问题，有个地方待。啊，我要待在哪儿？我要在哪儿住，在哪儿养老？这个阿弥陀佛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哈。
四佛佛全同吗？同处大圆觉海，同有无量化身。答：就像人人平。五本来是佛，如何度？答：让他亲自感悟本来是佛，是名度。
大家看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聊一聊？跟齐老师，我不知道刚才那个。在真正咱们这个答疑会开始前，有多少人听那个放那个视频了？视频中就有这个类似的内容。有人问齐老师，那个老师怎么样度众生啊？具体细节我忘了，就是大概问怎么样度众生，齐老师怎么回复他？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啊，选择一个法门，久久修行，就这样度众生。但是，一般咱们大家怎么理解度众生的？哎呀，我赶紧跟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跟他说，哎呀，心中心好，佛法好，赶紧念佛法门好，赶紧来修啊，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对不对？然后呢，是名度众生，这个是大家广义上理解的。
95女身是成佛障碍吗？问：不得以女身而成佛道，这女身该是指的女子的习，女身的习气吧？答：孔子也说过，为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难养现在叫做难以相处，为什么难以相处呢？孔子说，远之则怨，近之则亵，疏远他，他便怨恨，亲近他，他便下流。孔子说的是怨亵，未必泛指妇女。若有女子心怀宽阔，目光高远，称之为女中丈夫。丈夫还有一丝丝怨亵的痕迹吗？释迦世尊说法总是称善男子善女人，并没有把妇女排除在外呀。
咱们这会议室有人读过大道比丘尼经不？
没有，我没读。
没有正好啊，有人读过吗？没读过不用去特意读啊。那本书呢，从方便的角度来讲，就是佛专门给一些女众啊，不管是在家女众还是出家女众写的啊，就是关于说女身有什么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女性独有特有的吗？不是。那些我以我的看啊角度看啊，很多男人也有身上就是那些问题存在。所以真正的女身呢，偏向于，不这么说吧，大雄宝殿，大家这算大雄宝殿，其实近似于大丈夫。大丈夫不是专指男性，是一种心态。你像有，如果你这个像 很多特别能为大众着想，然后呢又特别慷慨，反正一众的那种积极的心态呀，像佛和菩萨宣扬那种心态，如果一个女身啊，就是女人都有，那么她也是大丈夫，而不在她的性别。所以这里边说这个，那么说刚才说大道比丘尼是另一头，还有一头呢，有一个公案里边，这个就佛经里边可能不好查，要查五东会员里边公案，就是也有类似的，就说哎，为什么那个你谁谁女生可以成佛啊？当时那公安就有人问，有两个人就提问，有一个人问他，他说他不见女身像，就是你别以为谁有女身可得呀，好多时候你要光看，你要结合多个角度去看，不一定说好多事都说辞了，要看什么情况下对谁说。如果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吧，如果咱们生活中看到很多师兄，就是整天自私自利。就是整天特别注重自己外貌，出门各种香水、口红、腮红、眼线，出门没来小时化妆出不去门，天天那样，而不是特殊场合。然后呢，等等一系列，反正是不都现代社会都不是很推崇的行为。佛是对那部分人说的大家都比丘尼经，尤其是像我印象中比较说就是自私自利这种心态，为什么呀？女人心态。所以呢，真正大丈夫啊。说大雄宝殿其实是刚才说的是什么一种心态，而不是说的性别。96，
开悟的人会说自己已经开悟吗？答：换个角度如何？真正开悟的人一定会说自己已经开悟或没有开悟吗？问：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以形之见，这样说对吧？答：问题是他为什么说自己开悟，或者他为什么说自己不开悟？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会说自己开悟？为什么会说他自己不开悟？
这得问那个个人啊。你像现在也有标榜自己开悟的挺多的，但他不会明说，有明说的是极少数。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有些师兄问齐老师问题，比如大家最近一个吧，我有印象的师兄忘了什么名字，咱们提名字也不合适啊，不好听。他就是说，哎呀，这个老师我欠座后了啊，我觉得什么什么是就是见性。然后呢特别强调了一番，就是后来的谢老师跟他沟通过程中再强调了三次，哎，我也不是来提问的，哎，我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也不是我想问他，可能老是强调这个呢，但是他又不断的想，就是他实际上他内核逻辑是想让齐老师告诉他，哎，你见性了，啃一下，
对，你
看最后呢，我还记得我说，哎，我说齐师兄你哪都好，就还差一点，他马上就回来，哎，师兄你我还差哪一点，你赶紧给我这个叫什么指教，或跟我说一说。你看他表现出来就说，哎，我没有问题啊，我不用你不用给我鉴定啊，但实际上你一跟他说这个事儿，他就好像特别心就特别痒痒，一下就黏过来了。像这种呢，就是说他不会明着说自己开悟了，但他其实心里边认为自己开悟了，也想让别人开悟了。哎呀，马师兄来了，就这样啊，猜测的不对，跟你道歉哈。
没有道歉，不道歉，只说师兄您太客气了。
其实
我非常感激你那一天我非常感恩老师，也非常感谢你带给我说一句，实际说我确实没问题。你说那点我也知道你啥意思，所以说我就离开那会议室，我也不离开的话我是真有问题。
好，
谢谢，
没事，他就是他不会说我自己开悟了。咱们不说马师兄，之前这种例子也有，实际上就是想告诉老师，哎，老师我这个我开悟了，跟你汇报一下，有这种心态，或者说老师你给我鉴定是不是开悟，有这种心态。所以齐老师说什么呀，是作圣心灵善境界啊，就这个词儿总要反复说，就这样。然后你要说具体为什么他说自己没开悟或自己开悟了，你得问他个人，他有他个人的心态，那得去跟他去沟通了。但是用我没什么要，
97梦境一，睡觉不做梦时觉性在哪里？问：既然我们的觉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人睡着觉不做梦，正当此时觉性又哪里去了？答：睡着觉不做梦不属知，拍拍你就会醒，不属于不知。梦醒后梦境还有吗？答：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只是梦境毫无意义，取舍梦境太可笑了。
尤其是那周公解梦，还要把梦解一解，而且是这一套东西很多人很在意的，就是他你不能跟他像咱们这么沟通说，哎呀这很可笑，他会觉得你触怒他了， 就是他很生气，因为这个他觉得这个老祖宗留下东西就是很有依据的，他有梦是有征兆的。包括可能说达摩祖师也说过，实际上哎呀，达摩祖师说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就唯独提个梦，你非得老抓着那个梦不放，梦境都不值得去后面去回味和参考。看大家有没有跟齐老师想问题沟通的，要让齐老师给解梦的，齐老师也不会应该是。嗯，齐老师也不会。
其他一，读经是不是要遵从仪轨？答，别被经读了，这就是仪轨。问，咋样才是不被经读了？答，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是这样，诸位，咱们要不看看换一个方式吧，咱们别提问了。你们有哪个问题咱们想探讨的，跟齐老师探讨也行，我拿出来咱们师兄之间探讨也行。就这样干巴巴读下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想读的，或者说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这些大家平时都有书电子版，你回家自己看都可以，自己看完以后你哪有问题你再把问题记下来再问齐老师都可以。你这样咱们读一读一点发散，全跟逗闷子像的，我这个有点刻意了。啊，李师兄说吧。
啊，那个齐老师好，魏师兄，两位师兄好。那个我还是想问问，其实很想问，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尤其是想问问，就是齐老师经常说，就说不肯见性，然后我就想听听魏师兄来解答一下，这个不肯见性到底是指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打坐最近我打坐的时候，我总是然后别人还问我，他说你有没有入定啊，我说没有，没有入定，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种就啥都没有的这种打坐，就是打完了，假如说这就是这样一直打到千座，那就剩下就是观照这个事儿了。那么就说就观照而言，嗯，齐老师也经常就说你要不要老提起关照，打算当个事儿。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又说就是祖师开示的时候说要如猫捕鼠。那么我就经常在这两个之间我就很困惑，你当你提起关照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把它就当个事儿了。然后呢你说如猫捕鼠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特别困惑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我这就是问题和疑惑。
你跟妈我跟你说呀，你不让齐老师跟你说呀。
因为这是齐老师问过齐老师，其实我问过齐老师很多次了，就是说那个见性的事儿，齐老师说那是你不肯见性。然后我就一直明白一直糊涂的，就说不肯见性这个事儿，我说怎么叫不肯见性，他就说呢是说你因为有个什么相，就是见性的相，就是非要说是要一个什么，比如说哈，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什么要根尘脱落呀，或者什么大地平沉呀，这个这么理解就不对。那么就是说好多也是说好多师兄就是迁座以后也是因为就是不肯见性这个事儿，所以齐老师说你本来是应该三五百座就见性，但是你就因为你不肯见性所以就没有见性。我就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就这个事儿就是没理解透，问了很多次了。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来说这个，就像你刚才正好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一直想，就是想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把它讨论的透彻一点，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到底是怎么叫见性，为啥不见性？
你问完没有？
问完了，
那这样，齐老师您先给他说吧，这个那个我是辅助您的，您说完以后我说我的，您说您的，好不好？齐老师您说。
你跟他讲吧，他问你了，你跟他讲吧。
那我就是代齐老师回复你啊，李师兄。
好，
你先第一个问题，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今天满你的愿哈。心性本明，再要明个心，就是问题了。见就是性，更见何性？我还要再说一遍吗？
没太懂。
对，
没听懂，你说的太深奥了，理解不到。就是说。什么叫心性本明？是说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你的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哈，是不是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些行动坐卧啥的，吃喝拉撒，这都是你的那个佛性的体现，然后你就不用说哦，我到底佛性在哪？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叫佛性本明。
嗯，
如果不是，请这个魏师兄再进一步的给讲解一下。
你要从那个角度说，我再给你一种回复，我不是在给你答案， 我是在拆解你的问题。就你问我什么是明现性，我就告诉你心性本明，现就是性。我只是把你问题给你拆解了，我没给你答案。明现性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问题抛出一个结果，然后让你找到这个答案，或者有一个相等着你见，有一个大地平神等着你，有一个什么能所双亡等着你，有一个虚空粉碎等着你，不是。它其实不是说你后面打完签座就是关照，知见呢，知见得更替过来呀。
那你要知见更替过来，
或者说我再
那不就成了理论上的见性了吗？那不就成了理解见性了吗？这个知见。
那你问问我怎么理解见性了？你看我是理解了吗？你看，比如说你问我，就当你问我了，怎么是你明心见性了吗？或者明心见性是什么回事？我就回复你了，我那个是什么理解？你像我像你跟你一样洋洋洒洒说那么说理解了吗？啊，这个一切什么都是我自心显现，你一直我喝水啊、吃饭啊，这都是佛性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就叫什么心性本明？我这么解释了吗？
没有啊，所以我来问问题啊，你来答呀，所以这就是
我回复你了，就是说其实呢越说越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就是你说要明心见性，我就告诉你心性本来就是明的，见本来就是性，你干嘛还要明心还要见性？你不认这个这齐老师
不认这个，就是说你不肯见性是吧，就是齐老师说的不肯见性。
你不认同这个佛，这是佛说的呀，不认同他，你说我能怎么办？你不认同，我们也没办法强行摁着你说，你认这个事儿，你同意这个事儿，这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说，就是老师说，哎，我不认同，就是你在生活中，哎，你这个一个人抛出一个理论，我认同你不认同，你这样惯了，切入是什么呀？我老师，
就是
更替，更替。
我不认同，何以见到我不认同？
就是我跟你说，你觉得这个答案不好。刚才光群说这个不好。
你先这样，先来这个明心见性，这个见性，这个明心先明心了嘛？就是这个佛性，你先体会到了吗？
体会到了。
啊，然后就是没有一肯肯定，对吧？就是这里怎么叫一肯肯定？
对，我是不太肯定什么叫一肯肯定。
你说体会到了就是没肯定，就是没肯定他。
嗯。那我应该说没体会到，那叫肯定，那也不对呀、啊。
你现在等于说好像是在，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有点装嘛，这个真是不能装啊，就是怎么说的怎么样。
对，你说这个装我是理解，就是说好像你那个说没体会到是对我体会到说的，是这样。因为那个说一念不生，就是老人那当上一念不生的那个第一句话，你记得吧？一念不生的不明的灵智之性，一个肯定就是见性。
嗯，
实际上总说，唉。你说你体会到了有个肯定，那个当下是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肯啊，你要肯个什么东西呢？到这个时候才是肯定。你说你有体会，说出感觉来，那个是妄知妄念，那能是真体会吗？那个最后境界都没有，你容不得你体会肯定啊。你要说有个理论，有个肯定，说点洋洋洒洒说出点什么来，那是哎呀，那是打妄想，那就是理论了。
你现在是说的是佛性，说你先没看到那个佛性。刚才那个魏光群师兄说的是佛性，你有没有体会到？那个你要是说佛性都没有体会到，你还怎么肯定他呀？我觉得这个齐老师之前也说过这个事儿。你首先你先得体会到这个佛性，然后
你看，就是你，就我跟你这都说都是实话。到那个时候，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他没有对立面，他赤裸裸的，就是老人说赤裸裸的，他真的没有让你什么让你肯的。那个时候你就是真肯了。
那你说
他是没有东西的，他是没有东西的。
那你说一肯肯定这个指的是啥？一肯肯定指的是啥？肯定。那句话后头跟着那个一肯肯定，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这样来回的说，这样肯定又不对。然后不用，我就想听魏师兄和那个齐老师说，谢谢师兄。
他其实不是理论，丽丽，就是你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体会，没有东西让你肯。你像刚才紫川区有一个师兄，你都说哦，原来啥都没有，他这是把我的话听去了，这个顶不了他见性的。你得真正自己明白的时候，就是我老让你肯，我老让你肯，老让你去体会体会。真的，你发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说个灵知都是多余的呀。
嗯，
最后住在灵知上都是不对的呀。那个刹那，你说找个灵知，起了灵知的概念的时候，就又画蛇添足了。但是呢，你直播间这么多师兄把这个说透以后，很多人记得了、哦、魏师兄说那里什么都没有， 好，他记了个理论知识，实际上是让你去打坐持咒，不是让你去记那些理论知识，好像老人怎么说，吉老师怎么说啊，哪个师兄怎么说，不用。那个灵芝啊，顶臭顶臭顶恶心顶污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一念不胜了了分明的基础上说灵芝的时候，灵芝就是污秽的，就是讨厌的，就是应该把它扔开的。那个刹那你什么都你想抓，抱歉，你越捞嘛越是画蛇添足，你也什么都捞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师兄过来说肯佛性，老师我肯了，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一肯肯定将就性，老师我肯定了，齐老师总要说哎呀好吧，或者是说明善境界啊，这个又就是楞严经那句话，因为你住在有灵芝可啃了，但是呢你明白这些没有用啊。就是说你说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哎那个不是打完千座以后就关照吗？其实啊知见的事忽略了，知见不是理论。什么时候就说我跟你说的，你不是老让你明心见性，老让你明心见性，让你去明心见性，见性就本来明的，再多于明的东西那又成啥了？所以上次我跟你说见是动词啊，正是名词呗，那见和性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然后至于说你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完了吧，就是说不是说只是观照，后面知见要扭转过来，解脱知见。
打坐那个就打坐啥都没有，然后也没入定，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怎么打坐。
那个最好就是打坐的目的其实不是追求那些，总是忘，大家也总是忘，不怪大家，有可能我劝说过程也是那样。打坐最重要的就是你就记得，咱们上座不是为了入定，咱们上座是把那个按照佛心经的开示，日持千遍得满千日。注意啊，前半句日持千遍就是一天最少持够一千遍，所以祖师算好了两个小时，你按照十到十二遍的速度就是持一千遍咒，得满千日，这是心中心法啊，三到五，齐老师说三到五年的一个要求。所以咱们这个要求并不是随意定的，是佛开示的，咱们祖师依照佛经给你定制的修行规则，这咱们说透了它无所谓。日持千遍得满千日，佛力自成，佛心经原文。所以说至于说你说没有入定啊，也没有化空啊，也没有什么清清明明的境界，不重要，你只要在座上两个小时一直嗡巴拉森巴拉森巴拉就可以，这就是按照佛心经按照祖师要求去做了。就是说自然入定了，那不管，那就是你左右不了的。其实入定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没有咒，如果入定是没有妄念，清清之咒听得明明白白，也算是定，但算是定，不要追求它。可能有些人说魏师兄这么说我不认可，好，那我搬出老人一个问答集当中一个问题。问答集我说这个，有些师兄可以去查，有人有一个师兄问，早些年在老人那个时代修行的人，可能跟齐老师应该是算是前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就长辈了，问说我刚念仪轨就南无咕噜呗这些就开始，没多久就入定了，后面过了两个多小时发现没有持咒，问老人怎么办，老人说这也很好，但是呢也不妨再把咒子持一下。就是心中心法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咒子是咱们追求的作用，咱们上座要心念耳闻，至于说化空追求清清明明的境界，追求入定都不追求，你就追求嗡巴拉巴拉。说的不对，齐老师您帮我纠正啊，齐老师您再听吧。
啊，是的，在这听。
哎，徐老师，大家说的不对，你帮我纠正啊。
没有。
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李师兄？
就三个问题。没有第四个问题。
就是还是，你要是达摩祖师的血脉论看完了，你不是说挺好的吗？其实你挺好的，你就是对这方面已经是，但是有点就是挺契合的了。你慢慢就是生处转生，熟处转生。熏一熏，什么叫熏一熏？你总一些自己的理解啊，所谓不弃入就是自己的理解。佛出世的唯一一个，佛出世是满众生的愿，他满愿的唯一一个目的就是说开示无我之见，就这个。
好，也谢谢魏师兄。
哎，没事，谢谢齐老师。
我觉得这个很老人这个说法，你得反过身来说是你在六根本土放光，你在使得他，是吧？
对，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尹师兄，其实祖师啊和老人包括齐老师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丽丽平时也问我们，私下也聊，每次我跟他说的也不是都一样， 其实刚才说那个，刚才说那个我也是第一次说，但是得看他到底哪一句他能放下心中那个事儿。以为五星先生我要答案，我只是把他问题得给他拆解。
哦，对了，刚才想起那个问题来了，咱说太多了，就是那个如猫捕鼠和别拿当回事儿，那个关照那个事儿。
嗯嗯，
就是这个两个之间，我总觉得这两个好像对我来讲的话，是两个，你做了这个就那个就做不到，做那个就这个就做不到了，就是这么一个，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吗？
我给你打个比喻好不好？咱们试着去聊它，打个比喻，就是说关照这个事儿，说如猫捕鼠这个事儿，如果如猫捕鼠这个比喻，老人你咱们不太适合你。你咱们另一个，比如说你想象成自己现在是一个拳击手，你在做训练，然后我是你的培训师。这时候呢，我让你先今天锻炼的课程是什么呀？闪躲。我要向你出拳，你要闪躲。那么请问，是你一直在我出拳之前你就要左右晃头一直闪躲，还是我出拳之后你看到我拳头大概要伸打过哪个方向了你再闪躲？
肯定是出拳之后呀。
好，那你出拳之前虽然没有闪躲，是不是在警觉？
嗯，
然后我出拳之后，你看到我的拳在哪个方向来了，然后你往反方向特别一躲，对不对？
嗯，
好，你体会这个事儿，然后咱们说关照，关照就是你当下正在做饭，然后你就去切菜，就去配菜，就去热锅，就去放油，专注的在做你的菜，想办法怎么做的可口，然后过程中无论是切菜正在切着。一刀两刀三刀不数刀，心中出现了与当下切菜没用的念想，不判断真枉了好不好？今天不说真枉了，出现没用的念头了，立马发现了，不做任何其他性行为，再去切菜。为什么这么做？不提关照这个概念了，咱们不说关照这个事儿，也不说真枉这个事儿，就说什么呀，别切到手。那么其他炒菜也是放完油了，等着锅热，下姜末爆香，等着下菜，先下菜后下菜，用心去炒好你的菜，把它尽量做的可口。过程中再出现，比如说想明天中午吃什么，单位要吃什么了，跟当下炒菜做无关的念想的时候，或者念头的时候，立马回到你烹饪你这个菜肴的事上，再继续往下想下去。但从来不主动去监测自己说，哎，我现在在切菜呢，我是不是打妄念了？你现在等于说你这菜无关起一个妄念。为什么？你切菜就是切菜，你突然监测自己干嘛？打没打妄想干嘛？就像什么呀，你在警觉我是不是要出拳了，但你不会闪躲，真正我出拳打你右边的时候你会往左闪，你只要闪就够了。警觉我出拳，这个就是什么呀，你有关照这个事儿，但不是提起来，因为提起来太累。什么叫提起来？你切菜的时候突然起一念，我是不是在打妄想，你没有刻意专注去切菜，这个时候叫什么呀，提起关照。咱们不需要你提起什么关照，不需要，你有知道这个事儿，在警觉着，然后去认真做你的菜，切你的菜，往念头来了，不提往了，念头念想来了，继续切菜，我都不说不跟着往下想了，都不跟着说不跟往前跑了，继续切菜。 OK， 说没说明白？
说明白。可是我就是你要说这个提起关照来就不能，其实就不能提，那就是有的时候好像就感觉一天就是过去，说好像就把关照这个事儿就给忘了，然后就想起这个事儿了，就一天就反正就。
所以说李师兄是这样，你看我并没有，我连真网现在也不给你提，因为我怕你，因为你老往这些概念上贴，你老记这些概念，真网太多了，关照字儿也不提了，你能做到下面那些行为就可以，包括开车的时候，开车就是开车。发现与开车无关的念头了，念想了，不提真枉了，不提关照这个事儿了，再回到看路上，把其他佛学的什么概念啊、观念啊、词儿都忘一忘，你只要能做这个行为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师兄也是这样，老说知道这个心中心法关照是正行，但是不去做，总是知道这个答案啊、标准答案是关照是正行，但关照了吗？有这个行为吗？不一定有。所以说现在我只给你不给你提名词了，就给你拆解这个你应该大概怎么做，你会做了。然后至于说一天你关没关照，不管你是不是能发现念头，是不是能回到你继续做的事儿上面，就这个。
嗯，好难啊，感觉。好吧，都大概能知道
了。你都出800多度了，怎么可能难？
就是觉得好难，就不行吗？
那这样吧，难是说你觉得有时候有疏漏， 啊，有时候可能念头跑好远了才发现，这种呢熟能生巧。但是你说一天一次发现自己起念都没有，那我觉得不可能吧，800多座的人了。
啊，那倒不是，就后边警觉，哎呀我怎么没有关照，就是那种感觉。
不去管，不管，比如说到中午了，不管上午的事儿；到晚上了，不管全天的事儿；到睡觉了，不管一天的事儿。
好，嗯，明白。好，谢谢。
师傅好，师兄们好。
啊，您好。
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坐上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是他有什么警戒或者是觉受，我们都不去理他哈，就只管持咒。但是我会有个担心，就是说，诶，我会不会也是那个落入到就是不肯见性的那里头？因为就是之前听师傅您说，就是千座打完可能不肯见性的也有哈，这个就特别害怕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做到让自己肯，或者是怎么能避免不肯？需要看什么书，还是说需要？
对呀，看老人的书。
哦，
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嗯，就是师傅，那我们是要把那啥，就是咱们之前有佛学那个叫什么？就略略明心见性，还有那几本书，老人的书都看了是吗？
是啊，看老人的书。
嗯，好的，师傅，那我知道了。
就是说咱们不难提问了，有什么想跟老师讨论的，比如说某个知识点，某个老人书当中问题，某个老人书中问答题的问题，你自己读不明白，想跟齐老师咱们讨论，咱们放松一点，是不是？咱们当探讨。
师傅好。
那个兄你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起来的，就是不明白的，刚才那个威宁师兄您说那个见就是性，那个见是动词见，那个见是不是也是第二月呢？就是
是这样，我跟你说啊，有些时候呢说法都不一样，每次他找我聊呢，或者在微信跟我聊呢，说法也不一样。那次呢是因为他这个李丽的师兄呢英语不错，人家学历很高，所以呢他英语不错呢，所以借着这个契机我说，哎，那到底你跟我说一说，以你现在修800多，你的理解哈，或者你的鉴定，那个是不是见是动词，性是名词啊？其实因为他你要不懂英语的人，他叫什么这个，或者说这类先不明确的人，你跟没法聊这个事儿。实际上咱们这个说法不可取，不存在说见是名词，性是动词这个事儿。实际上我想问他，到底到底是一回事两回事儿？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见即是性，那个见它是不是本身也是，就我的理解哈，我因为我还做特别少，才刚签做100多座，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也是佛性的一个妙用？
不懂，咋又扯到妙用上？
师傅就是说，那个见身它也是，如果要是按心经的说，就是无那个见也只是，也只是这个佛性的一个显现。我在这里头就老打转悠，
咋回事？干啥？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
就是你提问那个逻辑，我们没明白。
我想想我自己的问题哈，就是你看心经里讲。无就是无智亦无德，然后这种我觉得那个剑是不是也是冒出来的？我就老这老
无智亦无德有啥关系啊？
师傅，就是我心里头老会想着，比如说就包括就是那个灵芝，它也是一个就好像说那个空。那就当体即空，然后那个空性上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老这么想。
谁听懂了？就是替他解释解释，我没听懂的话。
这个师兄，那个林老人那个问答集里面有这个问题的，好像是第99吧？那个问答集里有讲过这个，就是有我们师兄问老人说那个知那个叫什么知性啊，叫做
啊？
对啊，老人有回答过类似的这种问题。看一下那本书里面有。
不咋不咋。
哦，好的，99是吧？
对，第一问答机那个书里面第99个，上次前段时间也有人问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哦，好的好的，那我看一下，我就知道。
不好意思啊，姚师兄，我和齐老师没听懂你那逻辑。
哦，我没说清楚，我自己可能都没说清楚。那个啥，那我知道了，我回头看一下，有问题我再来问。我自己也没理清楚。
好嘞，好嘞，好嘞。
就说不明白。好的，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兄们。
对，马师兄。
哎，师兄你好，我是想那个咱们是聊一聊嘛，就是说我上个月吧，就是有那么个礼物，我跟师兄说一说，看看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呢，请齐老师这个给我多指正。那个就是我那个看了眼睛的时候呢，看到这个阎王未说真旺同二旺，我从这儿这个真旺呢，我一直突不过去，这个地方突不过去呢，突然间有一天呢，我准备出差，我问我家属，我家属说那个我们结婚多少年了。我问他都结婚多少年，他说三十年了。哎呦，不是三十年，这不一眨眼不是一个梦吗？我从那里豁然就明白了。哎呀，整个三川大殿这个世界不就是一个梦吗？我们还执着什么呢？但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梦的时候，那个东西它有它是寥寥，它是灵明不昧的呀，它是无处不在的呀。我们认取那个东西就行了。我们只需把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就当成一个梦，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梦。包括有一天我听齐老师的答疑小视频里边，他说我也是在说假话。对呀。梦话不都是假话吗？包括我们现在聊天室的同修们，我们不都是在做梦吗？我们只需把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当成一个梦，我们就醒过来就行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体悟。
我没怎么听懂你们讨论
啊。啊，齐老师你没听懂啊？啊，
没，
我师傅说太快了。哦，
你们讨论吧。
魏师兄，你能给我翻译一下？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刚才不好意思啊。
嗯，
你说的过程中，因为我因为你提出让齐老师给你指正一下，我就没在意听。我过程中刚才有人让我给他，就是有一个师兄一开始答疑的时候问我说南京那个找灌顶师那个，我给他联系那个事儿呢。不好意思，我是没听。不好意思，
你没听，因为我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很重要，所以说我
那您
还有别的
我得说一
听的，这里头人不少啊，还有别的人在这听着呢，都发发言吧。
嗯，
让我。
你既然都说是梦了，有什么重要的？
哦，我只是叙述一个过程。
哦，
重要的是、
嗯、
是马师兄现在醒过来了。
对，我主要是谈从这一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把现在就是一个梦，它是个梦幻，我们不要认真就行了嘛。但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梦，从梦中醒过来就是。醒过来以后，它也不断灭，对不对？那不就是一个醒字吗？一醒了以后，你说现在的
根本就没有迷过。他醒过来了，哪有醒的迷啊？
那你醒过来以后才能说没有迷过呀。你没醒过来，你说没迷过，我觉得就有点就傻了。你醒过来以后，当然了，事实物都是真的呀，都醒过来才那么说呀。你没醒过来，
醒过来的话也是方便说。站在这个众生相这个人相来说，有迷有悟。其实我们真心哪有生灭，就是你迷的时候。他也没有迷雾，他也是清净本然的。你说梦嘛，你说醒过来了也是方便说。众生他本来就是清净本然的，但是他妄想执着，本来是无声的，妄想执着，这个万象他才轮转的，本来没有轮转，没有迷，没有雾。说迷说悟，它就两边。这真心它本来就万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
马师兄，
哎，我听到了。
黄师兄说这个，你说醒过来，黄师兄说本来就是没有迷过，还谈什么醒？他这种说法你认同不？
我不认同。我认为你要没有明白过来，那个这个世界你还是要好好的修，断妄正真。实际说你要真醒过来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真呢？哪有什么妄啊？释迦佛说的不也是梦话吗？
哦，你就是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听你这儿说哪有什么真，哪有什么妄，其实跟黄师兄说那个，哪有迷过说什么醒，我觉得是一个事儿。但是你的意思可能是说现在说有点早是吗？
不是，也是有这个意思吧。再一个，这种醒过来，你是一种体悟体验，你真正的体验到醒过来了。你说如果说把它当成一种道理或者概念，那没啥用啊。 你真正的你确实是认为现在就是个梦，只有这样说你才能算心甘，否则的话你说那些理论啊概念啊那都死胖劲儿。
只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刚说你醒过来这个事儿是真还是忘的？
醒过来确实醒过来了，醒过来他就有个真，那个真就是明明利利，我们不能断灭。
那这不还是有真妄吗？是不是？
咦，不你说错了你说错了师兄
啊，
我说在梦里边那个真和妄，那个真是相对于妄来说的，必须从这个梦里边这个真妄里边再醒过来才行。
经上的那个妄真同号妄可是说应该不是你这个意思啊，我个人觉得。
哎，那师兄是这样哈，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做梦，梦里边我也是拜忏，也念佛，也诵经，也读金刚经，也读楞严经，也看所有的经典。那么我醒过来以后，梦里边这些经是不是假的？梦里边一根头发丝你拿得到吗？那是不是假的？现在同样啊，现在不就是像昨天晚上做的梦一样吗？我们不都是在梦中说话吗？那你还执着个啥呢？对不对？
你这个打比喻啊，咱们借着去延伸一个话题好不好嘛？师兄你看齐老师那个说那个观照三部曲您看过？
我看过，我看了好几遍。
师傅，那现在咱们延伸到这一块可能
好，
大家也愿意听，就是第一个你记得不？第一部
我记得断妄
啊，断妄，然后断去妄显真是不是？
对
啊。第二部呢？
第二部让那真实是现前呀，
领人一觉，朗人现前，是不是？
对
啊。第三步是说那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
对
就是
这个、
你
前面两步都是梦，从这个梦里醒过来以后才是那个真的，他是凛然一觉，他不用凛然，他本来就在那儿，你凛然什么呀？
好，
这个时候把前两步扫净了以后才能出去。
那你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说如果现在说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不太合适，或者有点早，你刚才说有那个意味是不是？
是的，如果您还在断妄正真的阶段说这个话就是早了。我们没有正到以前，你就是好好的断妄正真，这一切都是虚妄的，然后去正那个真实的。把你真正的正到那个真实了，在那立稳脚跟了，你才返回来说安川大地日月星没有一个假的，都是真的。
哦，行，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就是马师兄你觉得怎么算正到那个真？
怎么正到那个真？如果说现在如果把所有的这个三川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咱们娑婆世界全部是个梦的话，从这个梦里出去那就是真。
哦，
只是一个醒字，醒过来就可以了。
行，那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咱们探讨，不一定说的谁说的谁对啊。
哎呀，我也希望听到你的观点。
别就咱们的讨论嘛。
是。
我认为你说的一切都是梦，本身就是真。不存在与梦之外另外有个真。
师兄，我特别同意你这种观点，但是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们首先把它说成一个梦，然后我们去找到那个真，找到那个真以后我们再看这个现在，它绝对是真。这个时候你肘子大大翻翻的，踏踏实实就是真，我悟明就是悟明了，咋地？我起妄想就起了，怎么咋地？我上班去我就上班去，咋地？这个时候再说我们就心里有底气。如果说现在没有挣到那个真正，你说个真啊，说个妄啊，哎呀，说来说去都是像啊，性啊，性啊，像啊，说来说去都是两边倒的话，你自己不受用。
马
不行，
我这么说您别介意啊，就是你现在刚才说完这一段呢，还是透露出我猜啊，或者说我的体会啊，你还是想在梦之外再找一个真。
我不是您这个意思。
我还是想说，就是你都说这是一切都是梦了，这就是真。
对呀、啊，我同意那句话，我非常同意那句话，我就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跟你认为的完完全全一样。现在就是真，但是我如果说给直播间的师兄们，他们能相信吗？
哎，这直播间兄，直播间师兄好多挺厉害的，你可别这么说。这个家伙、
哦、不是
这个
不是，我说，假如说我还没修法的话，你说这个话，或者是我打了一点百度，我还没有这种体验的话。我觉得我是不相信了，我不说直播间的话，当然人家高手有的是，咱我只是来向师兄们来探讨请教的。
嗯，行，那好，咱们先到这儿行不行？还有三分钟，看有没有师兄想问齐老师问题。不好意思
啊，我说的错了，以后是师兄们指出来啊，咱们都是一块想解脱的嘛啊。
没有。
师兄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师兄好，像那个我请教个问题啊。人言经里面不是说他那个随身心应手之量寻业发现，那就是众生的业不同看到的相就不一样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齐老师 麻烦您。
不是这个楞严经啊，它有楞严要解呀、啊。这个楞严要解对于这个随动生心应所质量，它的解释，如果对它的解释也有问题，我们在这讨论。你要说这个经文应该去看经解呀、啊。
哦，看经解。
如果看经解仍然有疑问之处，看不懂，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讨论。现在这个经文这个你可以看经解。不说话了，我说没说明白咋回事。
我知道，我知道，齐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众生的他的业造的业不同，看的相就不一样，就不同的，是吧？
没听懂。
比如说那个、
你原来不是不懂的这一段经文、啊，并不是不懂的这一段经文，而是有别的问题啊。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听明白呢。
我就是说那个就那一段嘛，众生的业不同，就是看到的相就不一样嘛。比如说同样一个，比如说水。
你说这一段是哪一段呢？
就这一段啊，刚才不是我说的那一段吗？
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不是这个。
对啊。
这有你刚才说的意思吗？这里头。
我。
有没有啊？因为如果有你告诉我，我不说。有你刚才说的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一下。
你看你不知道你咋能这样，咋会不知道啊？这样吧，重新说吧，也可能我这有误会，也可能不在你，不是你，不怪你，你重新说吧。你这个经文不用说了，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就是这个经文。你的问题呢？
对，我就是说，就是说众生的他的业不同，就看到的相就不一样嘛。
你看看，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有你说这个意思吗？
应所质量是那可能我是理解错了吧？对这个经文理解错了，是这样的吗？
我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大家都发言吧。
随众生心应所质量。
不是，刚才齐老师问你到底有没有你那个意思？
应该是我这个意思吧？是不是啊？这众生的业不同，看到的相就会不一样。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寻业发现。
我咋跟不上啊？你这个是咋回事？
或者是这样吧，师兄，天津师兄，你回头先看看老人对这一段有没有解释，然后如果老人的解释你能自然看懂就好，看不懂的你把这段照片照一下或截一下，你下次不管是哪天，不用等周日了。你看下周三周四你看哪天去了答疑你再上去问好不好？
哦，
这样这种方式行不行？
好的好的。
哎不好意思。
好的好的。
师兄你别念那一句，你把田浩玩都念一念可不可以？经文
前面我记不得了，我就记得这一点点。重新看书、
哦、
我现在这里没有这个资料，没有这个书啊，我还在画画呢。好，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感恩。
好好好，齐老师今天没有问题了，今天辛苦您了，咱们到这儿了。
好啊，再见再见。
哎。